What happened to your heart? Was it just faulty from the start? Oh, sometimes I've wondered if you locked something up in there.
你好，欢迎收听晚风说，每期记录一场对话，收集一个故事，学习一种新知，通向他人，抵达自己。我是主播 Jade， 搜索禅与宇宙维修艺术，了解更多关于我们的内容，阅读文字介绍，获取每期嘉宾信息及加入快闪群的方式。2021年，希望我们对你常常陪伴，偶尔启发。收听愉快。
So what happened to your heart? Did you see it coming? Grandpa.You must have known the family history. Felt yourself as a branch.
魔术师本身很像是一个导游，
嗯，
然后我们的工作就是为每天生活在普通甚至非常，就是他对这个世界的波澜状况，他已经认知，他已经麻痹了，
哦，
麻木的状态的时候，我们开一扇门，
嗯，
然后告诉你这个世界还有另外的一面，
嗯。
然后还有一些很有趣的状态，
嗯，
或者是现象，当然你喜欢的话你可以多看一下，你不喜欢的话你出来关上门就可以了。如果用音乐来打比方，就好像你是在乎我弹的这首钢琴曲的本身的内容，
嗯，
音乐的旋律或者传递的东西呢，
嗯，
还是在乎我是怎么按这个钢琴琴键的，
嗯，
这是两种不同的观察方式，
嗯，
有些人呢就会在乎，我在乎的是你这个音乐怎么出来的，
嗯，
有些人是在乎你这个音乐在传递什么，就是会有两种不同的方式。
但是魔术更难，比如说我看一个电影的时候，我知道这个演员他只是在演戏，
嗯，
但是我不会想去拆穿他。但是在魔术里面我觉得更难，因为可能大部分人是带着想相信但是他又不想相信。
我不在乎他相不相信，
哦，
就因为相不相信是我们尽可能不要去左右别人的思想，思想上一旦有一个东西超出你所有认知的时候，
嗯，
你会有两种状态，
嗯，
可能一种你是有人告诉你，嗯，这个是去往美好的，你的意识里面就说，嗯，这个是美好的。一种是你完全处于恐慌，
嗯，
甚至是可怕的状态，
嗯，
恐惧的状态，因为你想突然一下你的认知崩塌了，
哦，
你的逻辑认知，你想你活了30年，活了40年、20年，你突然发现，嗯，突然有一个东西超出了你所有的认知，而且这个极其幻象的东西，很像是魔术，就在你的眼前所发生的那一刻。你会感觉到恐惧不安，
嗯，
那本身在所谓的表演者或者是传递这个制造这个幻象的人的同时，这个人必须得很正，
哦，
就是这个人他的内心是出发很正的，然后来告诉你的，然后于是乎呢你要很正的方式打出去的时候呢，就会本身对这个表演者的内心强大是非常重要的，这是第一种。第二种是，但这种人不会有太多，这样的魔术师会很难，就是他生活中就要像修行一样的每天都要去做，因为我可能对于魔术就好像你看魔术不是专门来剧场看的，
嗯，
但是因为我很在乎每一个人看魔术，有可能是你人生当中第一次有机会看近距离，
对，
或者是现场可以体会一下魔术的那个美妙，
嗯，
那我就会在乎每一个人，他有可能是人生当中第一次看，
嗯，
那那一刻我就要吸取好我最好的能量和状态，
嗯，
传递一个最好的方式，
嗯，
但有时候我也会偷懒，就是我一看，嗯，我今天没有办法用我的能量感染你的时候，那就娱乐化的处理，特别娱乐化的，你就让它变成娱乐化的方式的话，大家特别能容易接受娱乐化，
嗯，
对吧？然后看完是假的，就你直接就说对是假的，完了，但是你看好不好玩，有没有意思，对吧？或者是变成很多其他的转向的方式，谜题，对吧？这个你只是不知道我怎么做的，啊，你看这个有意思吧，或者这个有趣吧，你仅仅只是这样，
嗯，但是你刚才说到这个美好的东西，还有你之前说为他开一扇门， 在他的生活里面为他开一扇门，这个指的是什么？你想要让他去相信什么真的东西呢？这个我觉得很奇妙，就是他怎么能通过一个明明是假的东西去相信他真实生活里的一些真的东西。
其实是生在生活里有特别多真实的现象所发生的时候，我们的感知能力没有那么强。
哦，
就好像运气这种事情，
嗯，
运气其实每一天运气都会很好的。
嗯，
就好像如果比如说你今天做什么呢，比如说你今天开车，你的车只是被轻轻刮了一下，其实那个已经是运气好了。就当下你的心念要转成是运气好，因为有可能是你的操作失误。但你想，如果你的操作失误，因为你运气还算好，所以你只是轻轻刮蹭了一下，但是如果你的运气不好的时候，那其实发生的可能会是比这个更大的事故。
哦，
就当下所发生的一切的时候，是因为可能由于我们的行为的准则，或者我们的处理的办法，就是可能由于我们的认知缺陷或者是一些方式叫马后炮。就当下我们没有那么及时的去处理的时候，然后我们处理完了以后发现，嗯，产生了一些不好的现象，或者是我们觉得是不好的结果。
嗯，
但这些结果仅仅只是局限于当下。
嗯，
但是如果你放在一个非常大的生命线里来看的话，
嗯，
它那个不好的点一定是当下最好的点，因为如果要坏的话，会比那个还要坏，就很像塞翁失马。
所以我如果相信我有好运气的话，我就会有更多的好运气吗？
对呀，
或者我会注意到。
对，你会注意到，就像哇，今天我真的运气好，还捡了条命回来。回头说，有些人会这么说。但如果他沉迷于这种说啊，我就是不好，我就是命不好，我是怎样怎样的，他不愿意去相信，他可能这些所有的发生的时候，其实已经是很好的时候。
嗯。
那他整个生活都会处于一个低谷，甚至由于他的意识上，他会怨恨所发生的一切。
嗯，
那很难走出这个状态。
那你有没有遇到观众，比如说他在一叠牌里面，他想一个牌，他刚好就抽到那个牌，他不觉得这是魔术，他就觉得是他运气好，有这样的人吗？
这个本来就运气好啊。这个真的就是运气好啊。因为这个就是我们把魔术这个词先拿掉，只讲运气的话，本身是存在的。52张，如果我们只说纸牌的话，
嗯，
52张扑克牌里面，你把它散落在地上都是牌背了。
嗯，
你心里面想一张，其实你也不知道哪一张是哪一张，你是有一个概率学，
52分之1啊，
几率你刚好捡起来那张牌就是你心里面想的。
那这肯定是你捣鬼啊，我心里想的是。
但这个不用我去捣鬼，
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怎么弄的，
这是会存在的。
是会存在的，
这是会存在这个几率的，
也不是不可能。对
对，
嗯，
那如果一定要转回来，这个我们不涉及讲魔术的秘密和方法的话，只能说魔术师拥有魔术这个能力的所谓创造幻象的这个概念里面呢，我们叫做魔术可以让魔术师在整个表演的过程当中是所谓的不败，仅仅只是不败，但是我们不能想着要赢你们。
哦，
对，我们只要是剩下的就是我们制造好了所有的准备工作，然后让我们处于不败，就是可能。
不败和赢的区别是什么呢？
就好像结局是开放的，
哦，
一个电影的结局，完美结局可能有 A B C D， 对于每一个人都是开放的，
嗯，
对于每一个人都是有他理想中最好的那个结局。那我们要做的事情是，我们确保了一个大众，或者是符合整个表演的流程的状态的设计的整个结构里面，
嗯，
它是一个好的结局的时候，
嗯，
赌上一把。就结束了。
哦，
对，就所以剩下那部分真的是用运气。
所以你变魔术并不是确定结果的一件事情吗？在每一次随机发生的每一次，比如说跟观众互动和你设计的这个游戏里面，
对，它会有很大的，
哦，
哎，这个要跟一些朋友学习，就好像流动艺术。
嗯嗯嗯，
流动艺术，因为魔术
即兴的，
对，即兴的。然后魔术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很多模式就是上来，比如说我们今天设计好的，女士们先生们大家晚上好，
嗯，
我是某某魔术师，
嗯，
然后今天怎样怎样，这是一种呈现方式，很标准化的，对吧？也有说也有一种方式是你是怎样的人你就怎样去呈现你的状态，你不想去说女士们先生们大家晚上好你就不要说，对吧？但是有很多魔术的表演者，因为是 平时他们不是这样打招呼的。你想象一下，一个人平时跟别人打招呼交流的那个状态，和他用表演化的技巧方式来交流，他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
就比如说我都认识你了，如果你来看我的秀，我肯定不会说这位女士，
嗯，
你怎么来到这儿，我肯定不会这么问，因为我认识你，我们是朋友，你来看我秀就是最真实的交流。
嗯，
所以更多时候这个又转回来说，魔术虽然是假的，但是正因为魔术只有那么一点点是假的，我们要尽可能用更多真的东西来包住这一点点假。
嗯，
然后让大家觉得这个是真的。
嗯，
但这个真对于真和假的这个概念是因为我们现在来探讨，但其实没有什么是真的。
我就是很想探讨这个，因为我看到你杂志里也有一句话说，有时候假的比真的更真实。
对，
这是什么意思？
嗯，《红楼梦》你看吗？
嗯，
就是那太虚幻境的感觉。
嗯，真做假实，真假做真实，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
对，就是那一句就讲完了。因为其实现在就魔术里，魔术里面的所存在的东西，是因为现在就是现代的词语叫魔术。
嗯，
但魔术的本质上是非常古老的。
哦，
非常古老。
古老到多古老？
古老到如果让我现在来说，我们只是说大胆的推测假设的话，比如说有一个魔术叫三杯球，每一个魔术是必练的经典魔术，但在这个魔术就是刻在金字塔的壁画上面的。
哦，古埃及就有。
对，古埃及就有。但那个时候的魔术呢，我们去查阅一些资料，那些魔术不是拿来做表演的，他是做一个仪式。
嗯，
就比如说我们集齐了整个部落的人，
嗯，
然后有一个法师，
嗯，
或者是国师，但国师应该是后来了，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国家的概念嘛，只是部落的时候，
嗯，
突然有个人可以显神通，
嗯，
显神通就给族群的部落建立一个非常强大的信念，
嗯，
达到精神上的领袖或者是统治，他是便于管理的。但是在魔术，如果一定要再说的话，你不信耶稣吗？
我不信耶稣
啊，那就 OK， 那就 OK。就是如果我们现在假设，
嗯，
耶稣也是一个非常优秀
的魔术师。
对，就我们用魔术师是三个现代字，三个现代字。
嗯，
你想一下
，magician。
对，他能做到的事情是水上行走，
哦，
赋予生命，
哦，
死而复生，
死而复生，
等等，
对，
对吧？等等的一切，如果你想象，他本身是一个魔术师。他并没有超自然，
嗯，
并没有超能力，
嗯，哦，
对吧？但是这些现象在当时，哦，当下那个环境是不可被解释的。
哦，
那我们就把它奉为神灵。
对，
然后最好的魔术永远都是听说的，就是
圣经上记载，
对，是记载的，就是听说的，你从来没有现场见过，
嗯，
对吧？然后加上就是人的感知，是魔术是不可被描述的，很多时候你不能用科学的依据的方式像度量的，用现代人的方式我们去描述这个电影好看，我们是会描述情节的，
嗯，
对吧？但是电影是固定的，但魔术是更多的是它是，首先魔术一定是个现场艺术，现场所呈现的。现场所呈现的时候，如果你当下，简单举个例子，比如说你的钱包丢了，
嗯，
然后等一会儿有一个朋友正好来吃饭，首先你的意识，你这个钱包已经丢掉了，找不到了，然后你看他用的所谓的拙劣的手法，然后我给你变个魔术吧，哇，从口袋里他把那个钱包都不是说瞬间出现的，出来的时候对于你来说就是非常神奇的魔术，因为你的意识里面它是不见了的，已经丢掉了，
我会很感恩。
然后你说哎，真的好神奇啊，你在哪拿的？然后如果这个时候他再给你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框架，比如说你今天刚好是坐出租车，来到哪里，然后你钱包丢了，然后过了一会儿有人说，哎呀，我今天也上了一个出租车，一上到后排的时候就刚好有这个钱包，我一打开刚好是你，还有你的证件，对吧？就是你把这个东西一串联完了以后，然后说你看我变了一个魔术给你看，然后在这个魔术本身是一个真实的故事的时候，因为这些事情都是真实会发生的，
嗯嗯嗯嗯，
对吧？但如果我们来，
我就会觉得我运气好好。
对，你就觉得你运气好好的同时，但你也会感恩这个人是魔法师了。
对，
因为他把一个无在你的意识里面是无的东西出现了，
嗯，
对吧？但如果我们把这种美妙的故事变成另外一种呢，你的钱包被他偷了，你完全不知道， 让他再来做这个事情，
嗯，
也是一样的，
嗯，
对于你的感受是一样的，他在匹配这个故事，
嗯，
所以当他讲出这个故事的时候，真和假看起来就没有那么重要了，重要是确实你的钱包从无变成了有。
但是如果我知道他是恶作剧的话，我还是会很生气啊。
对啊，对，如果你知道他是恶作剧嘛，但是现象上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就是人会有情感上的方式，
嗯，
对吧？你觉得他是恶作剧，但这个时候就是，如果假设那个人是个职业小偷呢？职业小偷偷了你的钱包，然后再拿回来给你，
那我就更感恩了。
对啊，就会不同嘛。但是就是，但是你的朋友偷了你的钱包，所以有时候"偷"这个词是、
嗯、
有时候是，是在法律上定义上，我们把它叫偷。
嗯。
但如果就是你钱包我帮你拿了，我们俩认识和不认识都会造成所有的你得到的感受和感知都会不一样。
嗯。
那如果在魔术里面的话，真和假可能没有那么重要，但是更多说是呈现的状态，还有就感知上。
那你说的这个三个球的游戏在古埃及，它是为了调动人的什么感情呢？
啊，当时他们是来仪式感，他们当时是做一个仪式。
嗯。
那具体的仪式呢？以下的这个仅仅只是我可能从各种什么野的呀、历史上啊，或者那种方式上面收集来的材料，可以然后加了一些可能我脑海意淫去补的资料。就在以前的时候，古代的时候，它是可以拿来做什么呢？它是比如说求雨，
嗯，
求雨，你有一万个人希望明天要求雨，但是可能在以前的古代的魔术师和法师的话，他们其实是精通天文地理的，因为魔术师有可能是全世界，可能我个人认为是最古老的职业，
哦，
最古老最古老的职业，只是现在我们用于表演嘛。那你要想想以前的话，那国师那些是不就是用于表演的，他们是用于显神通的。
哦，
对吧？像比如说
他就是萨满那样的人，
对，类似这样的、哦、就是我们给你一个不可被解释，但是我们平时有一个身份光环，我们是象征着神或者象征着某种精神上的领袖，
嗯，
然后这个时候，然后我们再匹配了一些确实你看完，嗯，不可被解释，仅仅只是不可被解释，在当下你的认知、
嗯、
不可被解释的现象的时候，你只能说是神迹了，然后你的精神上就会得到一个极大的安慰。所以比如说魔术是一个非常大的安慰剂，精神上的安慰剂。
那你觉得作为一个魔术师或者萨满，嗯，就是古代的或现在的魔术师，是在一个有神论的地方，嗯，国家一个部落或者一个时代更好，还是在一个无神论的，就其实像我们现在生活的时代和地方一样，就在一个有神论的地方，他可能会很容易相信，哦，我不要再去追究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变，它可能就是神迹，它可能就是通灵、
嗯、
它可能就是能预测未来。但是在现代社会，在我们现在生活的地方，其实这件事情是很难的，
科学极其发达的时候，
对对 对, 对，
有很多的知识进来的时候，
对对对，他的脑子会在主导的位置，他不会那么容易相信就什么我运气好呀或者有神啊，
所以这个就会变成唯心和唯物了。
对对，会变成唯心和唯物。
对，所以但其实更多时候就是让人去，因为我是一个唯心的。
你确定吗？
嗯。
哦。
就是我的意识里面是觉得，世界的认知是我认为改变了就改变了，我认为明天是美好的，明天就是美好的，哪怕明天可能发生一些事情不是那么好，在别人看来，但是我觉得那是美好的。
哦。
仅仅只是这样，因为这样可以让我生活很舒适。至少精神上没有那么多负担，
嗯，
啊，可能会有烦恼，但是不会有恐惧，
嗯，
烦恼和焦虑是必备的，因为确实，你生活的时候你有很多事情要处理，
嗯，
对吧？你要面对生活你各种各样的鸡毛蒜皮的事情，对吧？然后这些事情就是可能会造成焦虑，会造成烦恼，但是一定不会是恐惧，
嗯，
就未来一定不会说可怕的，
嗯，
它是好的。
你看到的大部分你的观众是唯心的还是唯物的？
不确定，因为很难去观察，因为没有办法去探讨。
嗯，
但是呢，会遇到，比如说转回来只说魔术秀的方式的话，哎，刚刚讲到的那个还是用观众的反馈来就来知道了。我有遇到过物理学家，然后你给他变了一个魔术，这个魔术叫意念弯曲，对吧？其实你在网络上可以搜到很多视频。
嗯，
但是对于那个物理学家，这魔术有意思，就是在现场。它是不可被描述的，
对，
然后他就会用他的物理的各种的方式去解释这个金属的分子啊，各种的原子的结构。他说这个是不可能被弯曲的，不可能自然会弯曲，怎样怎样怎样。讲完一堆的时候，你会发现，我说，所以这只是一个幻象的现象。你跟他讲完以后，他还是很在意的时候，我就说，不要想不通了嘛，这就是个魔术，
嗯，
对吧？就是说你不能让一个物理的权威突然一下脑子崩塌了嘛，
嗯，
对吧？你要尽可能就是你要有爱，就是你要保证他的思维方式是，他没有办法往这个方向来的时候，不愿意接受所有超出他认知的时候，你说嗯，这就是个魔术。然后我们从魔术的定义里面，魔术是假的，那就完了。也有会出现那种，我有一次去一个地方演出，演出两天，但是不是那种在舞台上就近距离的，特别近距离，而且是在云南的一个县城上，因为也很少有机会可以看到近距离魔术嘛，看看看，那人看可开心了，
嗯，
每一样都不可被解释。然后到最后走的那一天，他说你那个扑克牌是有问题的吧，但是他是问得很认真的时候说嗯，对的，是有问题的。就是我不能一次次去证明他没有问题，一次次去证明没有问题，不就是一次次去碾压你的认知吗？然后你用爱的方式，就是
就并不是一个想赢的心态。
对，你已经认为是这样的，那可能我觉得回答你对啊有问题的时候，你的心里会舒适一点，
嗯嗯，
对吧？那就嗯，对，是有问题的，哎呀你太聪明了，然后你鼓励一下他就行了，
嗯，
就不要再去深究的跟他说你看这是没有问题的怎么样的，甚至去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去证明。因为这个时候就是在脑海的意识里面，
你是善良的，
对，我是善良的那一个，我不能去不能去，因为会遇到像我们身边的朋友林杰就是这样的，就是他每次都不相信的时候说对你说的对，就是你说的对，就是因为他明显有自己的认知和自己的意识观念的时候，你尽可能就有很大冲突，他甚至不接纳这种就是打开这扇门的时候，你他可能就相当于他看了一眼，他就觉得这门里面的东西都是什么玩意儿，我不信，我完全不信。我说对，我只是在这个房间制造给你看，但你完全不相信的时候，你说这是假的，对，你回答都是对，让他有安全感。因为人一旦有认知崩塌的时候，其实不是每个人都能去接受它变成一个新鲜事物，然后再去发掘它的细节，然后去在乎它是否会美好，是有可能会当下就突然一下就崩塌的时候。
所以你的那个魔术其实有时候就像就楚门的世界，你给它掀开了一个
门而
已。门，对。
但有时候是你有个完美的故事，一个现象是，但它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加持的状态。
嗯，
我有个朋友是做巫医的。
巫医？
对，就其实他是用魔术的方式，就是他在马来西亚。
巫医也算魔术师吗？
就是，所以我们现在来探讨，就是魔术本质上是古老的，魔术师是现代化的词语。
嗯，
那你要说魔术师啊，王林我也觉得就是个魔术师呀，中国的王林大师。因为他那种各种显神通的方式不都是这样做的吗？然后还有一堆明星名人
对对对
有钱的富豪愿意去相信嘛，
对对对，
就是因为他现场，所以他是大师啊，
嗯，
他是做到让别人去无比的相信他这个是神通，在寻求精神信念上的支持，
嗯，
对吧？就是然后嗯，讲回那个巫医，
嗯，
那个巫医在马来西亚那边做是什么呢，就你他，但是他这种情况是非常好的，我觉得他可能是我们先抛开他是不是靠这个来敛财也好减财也好，是不是他会有个状态是，比如说你得了癌症，他里面是，然后他会把你放在一个有仪式感，有很贼多的细节，贼多细节，这细节就是细节有时候是没有办法用文字去描述的，
就现场才能感受，
现场才能感受特别多细节，然后你躺在一个手术台上，大概的现象就是你得了癌症或干什么，铺一块布，
嗯，
一张棉布，
嗯，
在你的腹部上面，然后你把上身衣服吐，就是这样，要收起来一点，把你的腹部露出来。
嗯、
然后他做的事情说，他用手做一个仪式，在你的肚子上进行手术。
用手就是假装滑一下吗？
对，然后这个时候你是清醒状态的。
我是我没被催眠是吧？
对对，就是你的就躺在这个手术台上面了。
嗯、
我把它叫手术台，其实可能是一个仪式的床上，
嗯、
可能。一个平台上，你可以看到这个 现象，就是他用手可以伸进你的腹部。
我看见吗？
对，就是你是那个患者的话，你是可以亲眼看见的，看见他用手伸进你的腹部，但你没有任何疼痛的，然后还有鲜血、
哦、
伴随着鲜血流出来，
哦，
无比的真实，然后从里面掏了一些脏的东西出来，
哦，
就有些其他的不可被描述的那种画面的东西，
嗯、
然后放了一个盆里啪啪啪，然后再把那个纸和布一擦一拿开，你根本没有任何伤口，然后就跟你说，然后再配上什么样的仪式做完，你的病魔已经被驱除了，然后这样的概率。确实是有人得了癌症被我们的现代医学判了死刑的人、
嗯、
回去活得特别好
就好了吗？
对呀、啊，就是因为在医学里面不是癌症的病变，它还有一些疾病的病变是因为你的心理导致的、
嗯、
然后还有一部分是如果你不告诉他得癌症他可以活很好，他一旦得到说、
嗯、
哦，我得癌症只能活一年，很快就去世了，
嗯，
就是因为心理
就心理上的、嗯、
心理的影响的生理状态，
嗯，
然后但这个巫医所存在的它不是百分之百的一定是达到这种程度，但是有几率，确实是有成功案例，我们叫成功案例，要不这个巫医不会一直开到现在还会有人去找他看，就是因为证明确实有成功案例，也有没被治好的，但这个时候如果你想象它就是个魔术，但是它被赋予了一个非常强大的精神安慰剂给到这个生病的人，然后那一刻他相信了，
嗯，
他回去不就是好了吗？那、
嗯、
就是渡人一命嘛，
嗯，
这是魔术嘛，跟耶稣的那种给予精神上的极大的安慰和信念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的心念的力量真的有如此的强大吗？
我觉得是很强大的，因为信念力量是它的改变自身的状态，其实只有你自己知道。
嗯。
就是一个人生活的舒不舒适其实只有你自己知道，
嗯 嗯, 嗯，
不是靠外在的别人来看，
嗯，
哦，你看你每天在要饭，你怎么知道要饭的人就不开心呢，
嗯，
对吧，你怎么知道那个乞丐他就不开心呢，
嗯，
他可能挺开心的，
嗯，
他的内心他可能觉得这样就挺舒适的，
嗯，
他有可能坐下来跟你聊聊天的时候他就啊我就这样了，对吧，也有可能一个富翁每天坐着私人飞机但每天很难受呢，所以是表象的现象，其实自己的舒适度是很重要的。我有时来开秀的时候，那个男生是我认识的，然后他带了一个女孩来看我的魔术秀，然后来看我的魔术秀以后呢，我只是观察了一下，觉得嗯，那个男肯定是那喜欢那个女的，对吧，然后来坐下来的时候就做了那个魔术，就当时这个魔术
啊，
对吧，我不在里面说是因为不想剧透我的秀的内容，仅仅只是这样，对，就是因为
看过、嗯、
对，然后那个男孩和那个女孩坐在一起的时候，我只问了第一句话的时候，两个人就满脸通红的时候，我说你是不是还没有向她表白，然后那个男孩说哎呀你怎么知道呢，然后那个女孩说是吗，我来帮你做这个事情，然后就做了这个魔术送给他们，然后我只是说嗯，你们看这样的不可能的事情都发生了，所以你们两个在一起是可能的，至少我确保了今天晚上你们是在一起的，然后可能过了一个多月，好像是情人节，他们自己发朋友圈，然后他们的开始点居然就是来看我的魔术秀的那一天，那其实我就觉得这样是干了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情。
但是你看啊，就是你是在用魔术做一个天使，但是你刚才也说就是这个心正不正，就他也一个魔术师他也可以是魔鬼，
是啊，
然后我刚才看这个金色的砖头这个纪录片的时候，我在看到他这个他有一段不是演他当 dealer 嘛，然后去发牌，
嗯，
我就想说那你可以在一个牌局上你可以发给任何一个特定的人任何一张特定的牌，我说这不是最高级的老出老千吗，
老千嘛，就是老千了，
我说那你这个就如果你真的这么想这么做的话也是可以的呀，去赚钱或者是甚至是去做一些害别人的事情，
做不到啊，我做不到啊，别人可能做得到，
有吗，
有啊，
可以拿这个赚钱吗，
有啊，我有职业的老千的朋友啊，
职业老千，
对、
哦、
非常职业的老千就是靠打牌为生的，然后打牌这种东西就转过来又说魔术跟因为魔术只是说在纸牌上面，
嗯，
纸牌上面它跟老千是有非常大的相通性，仅仅只是在物理结构上有相通性，但在心理学和本身内在上面完全是道不同的，
嗯，
非常不相同的，
手法有相似的地方，
有相似，这就是叫呈现方式方法有相似的，但是人不同、
嗯、
就是因为你的内心的那个道是不同的， 完全不同的。老千的方式呢，大概来说就是老千他们技巧我们也会用，
嗯，
对吧？但是实际上呢，我们只能用表象的。老千的心理战是跟我们的心理战术又会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
嗯、
这一个真正的老千，不是说只是靠手法的，
那还靠
他的内心，对整个局势的观察。非常强大的，就很多时候有些人会叹说：“哇，你玩扑克牌这么厉害，
嗯、
你可以上赌桌去啊。”其实做不到的。你像有99%的中国的魔术师，或者全世界，如果他是干魔术的，
嗯，
他但凡他玩牌，你看到各种牛，或者是各种的，你觉得哇 ，amazing， 不可被解释。你让打牌不行的，不行的。
为啥？
因为一个是表演性质的，
嗯，
一个是按有框架性质的。一个是真正要去承担的，因为简单来说就是心理程度，就
心理承受能力。
魔术表演失误了，笑一笑就完了嘛。老千出千失误了，可能就没命了。
哦，
对吧？然后我也有职业的老千朋友，有机会你可以见得到，就是他们的老千朋友都有个特点，他们的老千不是仅仅只在技术上，他们是整个人设上面，整个人设上面一上来，首先你不能看得那么精明。
哦，
就是你的外表看的就是，嗯，就好像如果你打德州扑克，就好像德州扑克里面说，一堆人坐下来的时候，你要去touch一下，
嗯，
触碰一下每一个人找看能不能找到那条水鱼，
看他们是什么路数，
对，你要找到那条水鱼，
哦，
但是你发现你touch完一圈，你发现嗯，没有哪一条是你确定的时候，你就是那条鱼了，
哦，
就是你确定不了谁是鱼的时候，嗯，你就是那一条，你就是鱼了，所以你要。特别在乎
保护自己，
保护自己，在德州里面，所以、
嗯、
所以但是又转回来说，纸牌的话，就是真正的老千是不会这样的，
嗯、
真正老千人你根本就不会知道他是老千，这是第一步。
嗯嗯，
他不会有任何让你觉得他厉害的一丝丝，就从长相上面看起来都挺憨厚的。
哦，
对，直接老千就打牌的，然后老千是什么呢？他有些基本的方式，老千的，但老千里面有个基本核心概念也是一样的。你不能想着赢别人，不败。就老千的基本方式叫不败，就是你想老千，我们可能只赌一把嘛，我们可能只赌10分钟，不会这样的，
嗯，
可能会是一个2个小时到3个小时的赌局，
嗯嗯，
这里面你只要是不败，那关于赢这个事情交给运气，
嗯，
运气是同时并存的，
嗯，
所以老千只是你上了一份保险，
嗯，那已经很厉害了，
对，你在这份保险的时候，所以老千打牌是赢的几率，他赢钱能收益的几率是很大的，
嗯，
非常大，
嗯，
就基本上没有赔钱的买卖，基本上每次打牌都能赢钱，只是多或者少，
嗯， 嗯，
因为他也不是次次都要出老千，他也有运气在里面，
嗯，
然后你也有正常的打法在里面，那，那个只是确保他在关键的时刻他能赢一把钱。有时候因为有老千的朋友说，他一晚上有可能真正用到技术的牌，可能他们就三把牌就搞定了，但那三把牌一定把鱼杀得片甲不留，
哦，
对，然后放在2个小时以后到3个小时，人开始疲劳，已经适应了这种东西，就是说，因为你要让这个东西，就其实这就是开始的时机，跟魔术也很像，
嗯，
魔术我不能一上来说，你是美先生们大家玩好，接下来是魔术表演，那没了，那没有了，对吧？就是你可能还要有慢慢的代入感，如果在生活中，好的魔术师或者是或不能说好的，只能说我这样的，我自己的习惯的方式是。我不希望这个魔术有开始的那个感觉，
嗯嗯，
一旦有开始的那个感觉你会很明显，就哦，接下来是这表演，
嗯，
你赞美都是假的，
嗯，
对吧，就是这样的嘛，就好像它更有代入感，然后又转回来魔术跟电影，就魔术是现场的特效，魔术就是在现实生活中所发生的现场的特效，电影里的特效你知道那个是假的，但电影里面也有很高级的特效，就是他用的特效你并不觉得那是特效，
哦，
这也就是魔术的概念在里面，因为在像就好像现在的魔术的发展的话，在美国的魔术以前有大多数魔术师是做魔术顾问，他们这魔术顾问是干什么的呢？他们是在服务于电影的，你想想在以前的电影没有绿幕没有特效的时候，怎么拍那些看起来很特效的东西呢？就魔术师干的，
嗯
嗯，你要拍一个人飞起来，在以前还没有威亚发明的时候，但威亚发明，威亚也是一个魔术师发明的。
哦，是吗？
对啊，对啊，他也是一个魔术师发明的，就只是我们把魔术师这3个字来说出来。剪辑也是魔术师发明的，剪辑也是， 有时候以前说魔术是电影之父，就在我们的学习里，你去查资料是可以查得到，魔术是电影之父，就是、
哦、
对，因为魔术里面有很多东西是跟电影非常像非常像非常像，它里面的概念就制造一个假的东西，但是无比的让你去相信这是真的。后来只是电影实在太猛烈，因为电影太多的大拿艺术进去玩了，对吧？但魔术秀的话就好像现在只有大卫科波菲尔，然后你可以看得到，就是非常经典的秀。然后其实在美国有特别多的魔术的专场秀，中国的魔术专场秀大的基本上都不是特别好，就你看完就是嗯，精彩精彩，就精彩跟神奇是有区别的。
精彩和神奇的区别是啊，
神奇是你会发自在内心，你的大脑里面在有一个时刻，只就是那一瞬间你会觉得你的逻辑突然一下空白了，
嗯，
对吧？精彩是你可被描述的，哇，这个好精彩，好厉害，你是兴奋的，你是亢奋的，
嗯，
但是你的大脑从来没有，就好像从来没有宕机过，
真的沉浮，没有那个真的沉浮的，
对，你没有宕机过，就宕机，有时候看，哎呦，我这个好精彩，虽然我不知道他怎么弄的，
嗯，
虽然我不知道他怎么弄的，和我相信那个东西真的浮在那儿了，这是一个人生的人的心里面的状态。
之前有一句话，就是有一个古希腊哲学家他说过一句话，他说因为无知所以相信，他的意思就是说其实相信这个事情永远是建立在无知的基础上，就人类的知识确实是有边界的，不管我们有多少年那个科学怎么样、
嗯、
知识怎么样，然后我们所谓的魔法也好神也好，这些东西其实就是在这个圆圈之外的那个更广阔的东西，就是这个东西它在这一瞬间突破你的认知的边界了，甚至突破整个人类的认知的边界了。那这个时候你可以做选择，那你可以选择拒绝看见，然后拒绝思考，你可以选择继续去较真，继续去像一个科学家一样去研究，你也可以选择我相信是有一些超越我的认知和超越我们这个时代现在人类的认知的东西存在的，然后在那个时刻我觉得是很震撼的。
所以这个问题几千年了，
对，
所以这个问题已经是
对，而且完全就是已经超脱离魔术不魔术的这个问题了。嗯，
是啊，因为魔术是个现代用词，一代讲，
嗯，
就魔术是 magic， 它是翻译过来、
嗯、
魔术
魔法
魔法，但是在国外的话，有时候现代魔术叫 trick，
哦，
对吧？它是两个词来形容。
trick 感觉好低级啊。
对啊，就是因为有时候书里面会，你看在国外的话就有 trick 有 magic 是不同的嘛。
嗯。嗯，
对吧？那在中国也有戏法，
嗯，
也、
嗯、
但是我们也可能叫做魔术。但是如果哈，如果比如说我换一身衣服，
嗯，
风水，
哦，你现在就很像，好不好？
好，对，是现在这种
风水大师，
对，就变成风水，然后我可能跟你讲完所有的东西的时候，嗯、有一个神通给你显示一下，嗯，你不就信了吗？
对，
对吧？因为是我有个庞大的风水体系《易经》，对吧？给你作为一个，因为《易经》是个这本书本身是个非常强大的系统，
嗯，
我也看，我也学一点，
嗯，
非常强大的系统，
嗯，
来支撑了所有的所谓的 presentation， 就是我们的呈现方式，
嗯，
然后里面再匹配一个不可被解释的神通的现象，
嗯、
那一刻你肯定就嗯，你只能信风水
了，对，
你信了，你就有这样的信念了。但是这样的信念会有个好处是，如果你人很正，我们让你去相信美好。当你从你当下大脑所相信的那一刻，你的人生就会发生变化。
哦，
这个是很重要的。
那你相信世界上有魔法吗？
我不相信啊。
你不相信？
对啊，但是我相信有。哎呀，其实我相信就是我相信，就后面你不需要跟任何的东西，就是你相信就行了。这个是个人观点。但魔法这种东西是不存在的，但魔法是可以被感受的。魔法有时候是你自身认为这是魔法的时候，它就是魔法。魔法不是被证明出来的，魔法是你那当下那一刻你觉得这个是魔法，就是魔法了。可能在别人看啊，你傻呀，那个是什么？
嗯，
不重要，重要是你相信这是魔法，那你的生活里面就会充满很多期待和变数。
嗯。
对吧？也有些人认识你，我就不相信是魔法。所以就是不是每一个人都会对有意识的东西感兴趣，不是每一个人都会对魔术感兴趣。那这个时候呢，从你讲到心理认知的时候，就如果奇迹的话，我想造就的奇迹是发生在每一个人心里面的，而不是去验证它 是否是奇迹。
嗯，
就你来十二个人魔术秀里面，他们我的设定是每一个人都能感受一次。
嗯，
每个人都会有近距离的感受。那哇，
就是他们十二个人都可以轮流上来感受不一样的魔术。
对，因为其实他们每个人都看得到，但是十二个人就坐在我的左边右边或者更近距离的去体会的时候，他的方式是感受这些人，让这些人哎，对吧，你可以在你看五十分钟，然后只有十分钟你觉得是奇迹，那就够了。
嗯，
我不需要你觉得五十分钟都很惊艳。然后准备的就好像我准备的菜品是一桌满汉全席，我不要求你觉得整桌菜都是好评，只要有当中有一个菜你觉得这个菜是你喜欢的，那我就觉得我就做到了。
嗯，
十二个人当中每个人能收获一份属于自己的感受和感觉。
嗯，
回去，
嗯，
无论是爱情的，无论是思想的，有可能是哲学的，有可能是喜剧的，也可能是你可能只是来收获了一份快乐，或者是简单的轻松，也可以放松一下也行。就十二个人你来到这儿，你每个人都有收获，这是最重要的。就是我开秀的目的是让十二个人每个人都有收获。至于你收获什么呢，我尽可能的给到一个东西给到你，然后你自己去感受这个你觉得你能收获什么。
嗯，
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不能告诉你，因为电影的结局不是每个人都喜欢，对吧，您就这个叫美好结局，但是大多数人为这是美好结局。有些人就是很孤僻说，嗯，我们觉得叫男主要写死了才符合我们心目中的。
对啊，对啊，
女主
我就不喜欢大团圆。
对啊，对啊，你就不喜欢大团圆吗？
我觉得太假了。
对啊，你对啊，你就觉得太假了，就觉得嗯，现实生活中应该那个女主会挂掉，或者那个男主挂掉，发生点什么，不是大家认为的美好结局。对啊，但是那个结局对于你来说是你容易接受的美好，它并不是悲的。
嗯，
可能看到那个结局说，嗯，哇，他们轰轰烈烈，最后那个男的挂了，和那个女的挂了，
我觉得很满意。
对，你觉得很满意吗？对吧？就不是每个人都说，哦，你看他们最后幸福的生活在一起。
嗯，
对吧？就是最所谓的结局，就是因为电影有时候经常会有开放的东西。
嗯，
但是呢，你作为编剧，就我们只能，因为毕竟任何一个东西出来的时候，你只能满足一部分人。因为我特别讨厌去证明，就好像爱是没有办法去证明的，爱是需要去感受的。你不能去证明你爱一个人多爱吗？
嗯，
对吧，我证明没办法证明啊，关于感受这个事情特别没有办法证明，就爱这种东西更不能被证明。
嗯，
对吧，你不能证明的，有很多东西你一证明就没有了。
嗯，
因为证明就换句话说你是用数据理论是支持的，感受这种东西是不能被数据化的，是不能被科学化的。
嗯，
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你是不能这么干的。那看魔术的感受也是一样的，你可以跟旁边人探讨，你可以跟他们发表你的个人意见，但是没有人可以去影响你的感知的，你的感知是来自于你自己的。
我觉得虽然我们没有办法说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但是对于大部分人来说，他看魔术的乐趣在于我们习惯了眼见为实。我想知道你作为一个魔术师，你平时感受这个世界的方式是什么，因为你肯定不再相信眼见为实了吗？
基于客观现实存在的物理现象和科学依据的情况下，再去发挥大脑的意识层面的相信，仅仅只是这样。就这个是桌子，本身就是个桌子，
嗯，
对吧？
嗯，
就我从这里掉下去会挂，我肯定挂二十八楼，是吗？
嗯，
就基于很多的客观存在的现实，
嗯，
因为这些是维持一个你的身体的基本的生存方式所存在的意义。
嗯，
那现实生活中的所有的现象，这个本身都是这样的规律嘛，你追寻这个规律本身是存在的。
嗯，
但是呢有很多有意思的现象，就是我从这儿比如说如果我老婆没有回家晚上，那时候你可以动两个念头。
哦，
你第一个念头她出去鬼混了，第二个念头她可能在加班。
哦，
看你选择相信哪一个。
哦，
然后我的字典里面相信都是美好的。
哦，
我是这样的人。就好像我有个朋友说，因为就好像你看这个人一看就是怎样怎样怎样怎样，然后他你看他一定跟他的那个，就比如说哈，我的搭档，我跟他就是典型的不同的。我们有时聊到就是我的前任分手的时候，虽然他是劈腿的方式走掉了，我们在探讨这个问题的时候，于小姐就说他们这个一定好不长，然后我就反过来了，我说不，你不能这么想。
嗯，
你要想他一定会幸福，他一定会好下去，哪怕现实生活中可以基于你的判断现实，或者是你基于对事物你对人情世故的所有的方式去观察了，你觉得他们俩会好不下来。但是我说你不能这么，你可以这么想，但是我跟他的想法就是极其相反的。 我依然是祝福他的，我要相信他们是好的，因为以后他们不会再出现生活中，因为我只要相信他们是好的，然后我要做的事情就是去相信就行了，千万不要去验证他。
嗯，
就我不要还要每天想着、去看一下他朋友圈过得好不好对吧，他什么时候分手你不要干这种事情嘛，对不对，你肯定就、他是好的，你相信他是好的就行了，然后我们动一个念头是希望他是好的就可以了，就好像今天就有小偷，他可能偷了我的东西，我是很气愤，对吧？我说啊，希望他能轻判，希望他能改过自新。你不能说这种人一辈子肯定怎么样，怎么怎么样，怎么样？基于他这种干，他改不了的。就是我们用我们的所谓的人情世故或者是经验去判断，这个人一定改不了的，他一定会是这样的。我是完全相反的，我相信他都是有可能性去存在的。
嗯。
然后我动了这个念头以后就放在那，然后剩下的时间就是等待。突然有一天可能会验证，可能会一直不被验证。那如果一直不被验证，换句话说，在我的世界里，他就会过得一直很好啊。
所以你，比如说你到现在为止，你会多少个魔术？
有两种方式来叙说，一种方式如果针对雷门，如果把家里面的这些，因为有很多东西是平时不怎么去表演用的，只是自己玩耍用的，
嗯，
把那东西拿出来的话，比如说每天你在我们家做三个小时，然后因为你不能看太多哈，每天看三个小时，可能在一个星期我能把我觉得至少你觉得这是表演的东西全部看完就每天三个小时，每天三个小时，每天三个小时，对，因为但是其实到后来是太细了，
嗯，
后来太细了，但是呢如果说掌握的魔术的话，这些东西大概只能说学魔术的过程前三年是基本功，然后我可能真正说我觉得从魔术里面开始拿东西放到生活里的时候是到学了七年左右的时候，接触七年以后，我发现从里面可以拿东西转换成生活，就魔术里面的概念可以放到生活里面，然后我可以把生活里所有发生的事情转换成魔术。
这是什么意思啊？
嗯，就发生了一个事物现象，
嗯，
这个不就是魔术吗？比如说那个人为什么会被骗，就我说的是欺骗，就被老千，比如说那种打电话说信用卡
啊，
比如说哎，就那种以前会有那种骗局嘛，打个电话过来说哎，那个小王啊，明天来我办公室一趟嘛，然后一环扣一环，一环扣一环，然后你最后给别人打款，对吧？然后我就发现哦，这个不就是魔术里面的每一个思想，就你每一步都可以套路到，每一步都可以转换。还有就你给那个女孩表白为什么没有成功，也是可以套路回来的。然后你做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你是怎么处理的，也是可以套路回来的，然后就可以转换成魔术你的基本概念。
所以你有方法给一个女孩表白一定会成功吗？只
有
这种套路吗？
但是你有让自己尽可能不败的情况
不败
对呀、就是你不一定要成功，但是你要让自己不败啊。
怎么不败？就是他拒绝了然后呢我还有机会，这是不败吗？
对啊，就是你不要给他有拒绝你的机会啊对吧，拒绝的机会是你提供出来的嘛是不是这么一个道理嘛？就是你不给他拒绝的机会他怎么能有机会拒绝你了，但是在他没有拒绝你之前是不是就是
不败，
这个就是不败的状态吗？是有戏的状态吗？是吧？所以就是有很多的这种方式是可以转换到生活里的。
嗯，
就我看生活中的人和事物还有发生的这些事情，
嗯，
都是可以转换成魔术的。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啊，就是大部分人生来还是愿意去相信美好的东西更多的，就除非你的生活真的经历了什么巨大的挫折和打击。那是什么让这些成年人到了现在他其实就越来越不愿意去相信美好的东西，甚至你告诉他还要非要去验证这个是假的，这个是不可能的，然后生活没有这么美好，我没有这么的幸运，你的这些都是只是为了来给我洗脑的或者安慰我的，就是我们是怎么一步步走到了今天。
哇，这个问题特别大。
那你自己呢？
我只能说我自己。
你是一开始就一直相信还是
不相信啊？
嗯，
你只能说是因为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故事。
嗯嗯，
在我 年轻的时候，
嗯，
我说年轻，其实现在也不老哈，年轻的时候就二十岁，现在三十岁嘛，二十岁的时候是特别夸张的一个生活，非常乱七，要用乱七八糟或者用糜烂的方式来。
你还有过这样的时候啊？
有啊，
看不出来，
这完全看不出来。就我每个星期换一个女朋友，
哇哦，
真的是每个星期，就是你经历过很多，因为那段时间就有个流行的东西叫 PUA。
这个你肯定很擅长，
对，对，所以才跟你讲怎么去表白可以不败嘛，对吧？
你这简直不是不败，是百战百胜，好吗？
并不是，百战百胜是什么呢？你打一百个有把握的仗，就叫百战百胜。你一看那个明显打不过，你不要打，不出手不就行了吗？
换一个，换一个，
对，你就要不出手就行了嘛。你肯定是这样嘛，有很多时候叫保持成功率嘛，对吧？你也经历过这种。然后也经历过人性非常其他的方式，然后一开始是不相信的，
嗯，
然后我觉得我从魔术里面能拿的东西是，突然我发现这个东西很有意思，但我开始学魔术的初心也是想去泡妞，
真的
一点都不错，真的想泡妞，就变成这第二种，就突然一下发现我那一年几乎就不怎么泡妞，因为一年时间全部迷在里面，就你没有机会，没有时间出去跟女孩搭讪了，你每天都爱搞这个，每天把自己关在小房间里面看书学习，看书学习，那我觉得也是好事，看书学习，看书学习，然后再后来是去看了大师的表演，然后我就发现哦，大师们在干什么事情，你不要去观察那魔术本身方法怎么做，而是我仔细的去观察了那个大师在你变魔术的时候，这群人的面部表情是什么样的，他们看完魔术我发现他们的脸上充满了阳光，
感动
各种，然后我说哇，原来我在学的东西是这个，就是不是学表象的东西，这是在我看在11年在香港看一个，香港就是魔术界里面有个叫魔术飞审，每三年办一次的魔术大会，
嗯，
然后11年是叫飞审亚洲区预选赛，
嗯，
然后当时有个魔术师，西班牙的73岁的老头，就当时号称很厉害的魔术师，我就去看，为了去看他，就专门去香港待了一个星期，就看他魔术大会，啊，就看到魔他在传递的信息，每个人收获的表情上的东西是那样的时候，我特别有感受，说哦，学魔术是学这个，
嗯，
然后呢，我就开始学魔术，学完魔术，然后第一批感受这样的人的时候，是我的家庭里面的人，我的爸爸妈妈，
嗯，
给他们变魔术。就是那个魔术是什么呢？你没有内在的，但是你能成功的把一个东西呈现出来的时候，他会惊讶。
嗯，
惊讶就是，哎，为什么呀？你可能，你讲什么我都打死不承认呗，就只能因为功力有限嘛。但是确实你把这个现象呈现出来，他会惊讶。惊讶的时候，大多数他也有意思，他表情说，哎，因为当时我妈喜欢打麻将，回家过年的时候就变个麻将的魔术给他们看，他说，哇，你这个为什么呀？怎样就说你这个要是去打牌不是赚钱了吗？这他也是这样的，他也会有这样的方式。然后我也跟我爸分享，你看这里怎样。然后我爸说，哎，为什么呀？就那个为什么呀？是因为是我的家人嘛。你做出来一个东西的时候，他一定，你不管你带不带精神的状态的时候，他们一定不会恐惧。这很有意思的地方。
嗯。
所以他们的为什么说，我就看他们表情说，哎，这个东西特别有意思。然后我就继续学习。继续，然后后来就开始认识各种各样的玩魔术的朋友，玩魔术的大师、魔术师，有很多以前的魔术师都是我以前看 DVD 的，很有幸是后来我发现 DVD 的逐渐就从 DVD 就走到了我的身边了，就可以坐在一起聊天，然后就发现学魔术能我带来的改变就特别多，那时候我就逐渐发现要正，就是你本身人不正的话，你这个魔术出去本身是不够正的，
但是你怎么保持自己的正念和美好乐观呢？
也要讲回是11年，一年很有意思，我当时要做这个，想做魔术，我当时还有工作的，我还有工作的，没有全职的来做所谓的投身于入魔的这个状态，是我当时去跟那个西班牙的魔术师，我请教了他一个问题，我说我想在中国当魔术师，你有什么建议吗？他说你首先不要回答问题，我先问你两个问题，
嗯，
然后他说你知道明天出太阳还是下雨吗？我说不知道啊，
嗯，
是不知道啊，然后他说你想做的这个事情会终止你的生命吗？ 我想当魔术师不自己死吧，会终止你亲人的生命吗？我说嗯，我演魔术我不自己亲人会挂吗？对，我说不会啊。他说那为什么你还要去问那个问题？现在就做这个事情，立刻马上。
好感人哦。
对，然后我回来以后马上就辞职了。
哦，
我从香港回来，我就跟我老板说，我说我不干了，我要去搞魔术了。然后后来的时候，因为他这句话真的是让我就每个人有自己感动的地方。然后我就发现嗯，如果我在做的这个事情只要生命还在，就是我的原则是只要不终止生命就不是最坏的事情，那剩下的发生的事情你接纳它就好了。这是一个正面的源泉。
嗯，那这是你那么勇敢的闪婚的原因吗？因为这件事情反正不会终止你的生命。
对啊，
然后你也不用非要知道明天是出太阳还是下雨。
对啊，然后就是尽可能去让它去到美好，就是出现的问题没有哪个问题会出，就是除非我判断啊，就是第一它不是一个隐形的变态杀手不就行了吗？对啊，然后我也不是家庭暴力，然后我们也不会因为也是一个情绪心理相对健康的，也不会说因为某些事情他会跳楼自杀或者说我干什么去终止别人的生命，只要不干这种事情，你最坏的结果，最坏的结果对于我的这个婚姻闪婚的这个状态了，最坏的结果不就是分开吗？但是并不影响彼此的生命的轨迹啊，对吧？这些东西就是指明说你要是接纳的，不会说因为这个事情啊突然一下你就没命了，只要是不是这样的那就行了嘛。而且当时其实很有意思的是，我当时想你在中国哈、啊、中国这种社会主义国家，这是弘扬一下，在中国你想饿死是很难的，你想活生生的饿死是不是很难？对吧，你顶多是过得不好，但你绝壁不会饿死，对吧？如果想满足生理的基本的状态，就是你有水然后有食物，你的身体状况就可以继续的运作下去，这个机器，对吧？但如果你只要想通这一点的话，你会发现你做啥事儿不能满足这些吗？那为什么不做一个你喜欢做的事情？西班牙的那个大师之前也讲过一句话，我也问过他财富他怎么看，我印象很深刻，他这样拍了拍他的牛仔裤，两条牛仔裤就够了。然后他说，年轻人我跟你讲一句话，你只要喜欢一个东西，你只要追求它，尽可能把它做到极致的时候，财富永远都是附加品，对吧？然后转过头来旁边就有人讽刺，那你为什么来讲这讲座要收$20,000的讲课费？就特别打脸。然后他就转过来说，那全世界只有我能讲啊。哦，对呀、啊、那没办法呀。对啊，他说我就是来玩的，你们觉得我是来工作的吗？不是的，我就来玩了。对啊，然后当时我还记得，因为香港的场地控制时间很精准嘛，就他租的那个场地，就那一个大会的场地他也是租的，因为那个场地只能到10点钟，他是8点钟到10点钟的有个工作法，然后那个人来吹了4次，每隔10分钟来吹一次，
嗯，
他一直在无限的延长，
嗯，
一直到10:50的时候，然后那个人然后他说，哎呀，今天这个地方呢只能讲到这儿了，我们去外面讲。
哦，
真的马上就去外面的罗比，然后讲到了第二天早上9点。
真的
啊，就接着跟你分享。他说我能看到你们很喜欢魔术，我的生命在燃烧就是为了告诉你们是什么样的东西。73岁了，然后真的把我给镇住了，去外面的大堂讲到后来关灯了，然后这样呢打着手机看到爹爹早上9点。
哇，
然后他说我困了，我得去睡觉了，晚上7点钟我们再见，就去睡觉了，晚上7点钟又来，然后这样我们一起可能有5天都是这样的。然后他又回西班牙了嘛，然后我就发现嗯，这样的人很有意义啊，因为他的生命里就是在干这个事情的、啊、对吧？然后一讲到这种东西是就是你要妥协很多东西的时候，其实就是要舍要有得，就是比如说我曾经花过时间跟我的父母道歉，很认真的跟他们道歉。
为什么？
我说啊，可能我们这代人的生活方式跟你们那代人已经不一样了，
嗯，
所以关于结婚生子这个事情在你们看来是有必要的，在我看来是没有必要的，你们要接受我这样的思想，就算你们不接受的话也没有关系，因为最终你们还是得接受，因为我不这对啊，没有办法呀，因为我传递的表达的思想就是你没有办法改变我的思想了呀，我只能跟你讲我可能是这样的，你不要老催我结婚，该接的时候我会接， 对吧？那报我结完婚以后的时候，那你什么要孩子？我说我现在暂时还不想要孩子，不代表我以后不想要。但是现在呢，你老催我的话，你也催了我也没用，因为我不会去干那个事儿，对吧？我不因为换句话说，我真的结婚这个孩子是，就是又赚回来是有，去要孩子和不要孩子都不会影响他们的生命状态啊，也不会影响我的生命状态啊。那只要是本质上他们都能活得好好的，我也能活得好好的，那就不要去受影响。
那在如果说魔术作为一个艺术一样，比如说就像一个乐器一样，你会对自己的技术有要求吗？就是你会还是花很多时间练习，或者有一个目标你要达到什么样的水平吗？因为我们说了很多，但是我们说的是哲学层面，但是实际上它就是实实在在需要时间去练习的一个
念啊
活儿，
嗯，念啊，每天都念啊 ，every day
苦吗？
不苦，乐在其中。
哦，
因为你每天都在尝试一个新的东西，每天都在尝试一个新的东西，然后每一天的变化只有你自己知道。
嗯，
那整个学习的过程当中有学魔术的，有学其他东西的。有时候我会把魔术停下来去学其他的东西，学其他的东西，我再回过来看啊、哦，魔术这个，好话我就有新的东西出来了。音乐里面就有很多，音乐里面有讲节奏，但这个节奏是这样的，
嗯，
对吧？是要靠一个感知去做的，但我们的节奏是不一样的。你们的节奏，就音乐的节奏是在听力部分是很明显能辨别的，那魔术里面的节奏是在心理学上面，就这一下是我们所谓的节奏，有个叫 broken，
嗯，
突然性的一个东西就会让这个你的心理状态变成节奏。简单来说，心理学里面一个节奏，魔术里面经常用。如果我们俩在开车，我们来探讨一个问题，突然旁边出车祸了，砰！然后突然我们两个注意力 focus 一下过去了，再回来的时候，我们俩讲的是什么，我们马上就忘记了。
嗯，
这就是节奏。那在心理学里面，节奏在魔术里面最高深的节奏应用就是我们要抓住 timing。
嗯，
我们要随时去感知你们在什么时候我们可以做什么，什么时候我们不能做什么。叫疑心若起，万事皆休。
嗯，
我要去做一个秘密的事情的时候，但是你那个是 focus 在那儿的时候，你有固有的节奏的时候，我会用很巧妙的方式打破你的节奏。就突然好像杯子掉了以后，你就会忘记我们刚才谈话的这个节奏。心理学上面的，
你会觉得人类的注意力其实是一个很容易操控的东西吗？比如说在相似的情境和时间或者事件里面，大家其实都会突然去注意同样的事情，就我们的注意力其实可能并不是那么容易受自己控制的。
我们的注意力是很容易被引导的，因为人的思想本身会很容易引导，就好像你不要去想大象的时候，你一定会想大象。
哦
对吧，
哦
对吧，我并不是说你看这个东西，我说你看那个东西，你不可能不看那个东西，你说我不看、嗯不可能的、啊、对吧，我不管是说看还是说不说，你不要看那个音响，对吧，但是你的脑海中你前面看过了，但你脑海里面心里面砰一下，不是说你用眼睛去看，
对，我会想去，
你的心里面确实会一下就被我带到了那个音响上面去，是一样的，就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节奏的。所以魔术里面有高深的地方是你转换到生活里面的时候，如果足够敏感，就可以感觉人和人之间他们的对话。我经常看到两个不同的人的频率在对话，这个人想说这个，这个人想说这个，但我好像听得贼清楚，对吧？然后我们要做事情就是把他们建立一个桥梁，连接起来。就像全人和人之间最有意思，就是因为思想不同，所以才有意思。你要全部都一样的，肯定没什么意思。一个魔术的，一个标准的，那肯定没什么意思，就跟 AI 一样的嘛，一加一永远等于二。但其实有很多时候，一加一不等于二。在数学概念里面，所以它是限定的嘛，是我们在数学里面讲一加一等于二，对吧？但也有数学没有办法去解释的时候，所以我的魔术里面有讲数学，一加一不等于二，它可能是等于三，它有可能等于零，对吧？它可以等于任何一个东西，是你去认为的嘛？啊，然后也有些叫做文字游戏嘛，一群羊加一群羊，你不会说两群羊了，你还说一群羊嘛？
两群鸭。
对啊，
有道理，
对吧？你把这群羊和这群鸭合在一起的时候，嗯，变成一群，还是一群羊。你不是说两群羊吗？
嗯，
对吧？然后有很多这种东西，就也有声音上的盖兹。就刚刚又讲回来，讲到数学啊，讲到数学有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就是你讲的那种叫惯性思维。什么是惯性思维呢？数学上面十以内的加减乘除你能做到吗？
可以啊。
叫做闪电式回答，答错了就是没有完的了。
哦，
对吧？闪电式回答什么呢？你要快速回答，比如说二乘三，
六，
三乘二，
六，
二加四，
六，
四加二，
六。
好，一瞬间想一个蔬菜。 OK， 想好了不要动了，就这个，对吧？基本上你锁定的时候95%人是白菜。
你怎么知道？
对吧？这就是看起来、就是、
太可怕了，
这就是白菜嘛，对吧？但如果马上让你在想第二次的时候，哎，你看白菜一换，哎，砰，可能会变成你胡萝卜。
为什么是白菜啊？
因为这个是很容易去惯性思维，这叫惯性思维。
不是，六和白菜有什么关系、啊、
没有关系。从心理学角度来说，是让你的逻辑在经历过一小点点负担了以后，瞬间跳到另外一个逻辑的时候，你会找一个最轻松的方式。
哦，
但是有些人是会是左撇子。
大牛
左撇子是什么呢？左撇子就是靠右脑思考的人呢，他可能会出现有菠菜、胡萝卜，对吧？还有西红柿或者番茄，
嗯，
对吧？他都是一些喜而念就现在你绝对不会去想个西番莲这种东西。
有脑爱因斯坦吧，脑容量特别大。
对，就是因为是你的叫做惯性记忆细胞激活，就好像想水果，瞬间你瞬间能想到的就是苹果。水果，苹果，棒，你就变成苹果了。这是很有意思的地方，对吧？然后其实颜色，更多人的状态颜色，它只有三种颜色：红色、黑色、白色，没了。黄色、绿色、蓝色这些不容易想，
哦，
很容易的，这是心理学、大数据统计，这些东西要学的，这些东西都是很有趣的小的理论知识，但是它就是你研究人体的，这不是人的大脑的思考方式，就是你突然跳到一个东西是叫惯性思维，因为你要匹配前面的那个节奏，快速、快速、快速、快速、快速，然后你会发现，哎，突然来一个，只是要一个快速答案。快速答案，那你就会找你潜意识里面最轻松、最容易脱口而出的那个答案出来。
难道你每次让我那个在牌里面想一张牌的时候，也是用这个方法吗？然后你就知道我想的是哪一张牌了？
那你不觉得神奇吗？我可以知道你想什么。
是神奇啊，
那不就得了吗？
太神奇了，好吗？
我经常有时候看那个人说，我可以观察他的面相和状态，我说。哥们你想张牌，我心里面就会先想一张牌，我觉得你可能会想这张牌，
妈呀，
然后经常都会中。我说中是经常他想的就跟我想的是一样，就经常都会有这样的现象发生，但也有不一样的时候。不一样的时候你就会去观察这个人的思想，所以每次我说你会看起来，我每次在表演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也是在收集信息，但这个是一个很强大的心理学的累积学了。就我说哥们儿，你随便说一张你喜欢的牌，红心五，我就会问他，你对红心五是有什么特别的方式吗？
哦，
对吧？就
跟人唠嗑
啊，
跟人唠嗑起来了，
唠嗑的。然后你说你为什么会喜欢红心五？他没有啊，这是潜意识啊。然后这个时候呢，就会发现有红色，有黑色，有各种的。最短容易去想的，在心理学里面，红心的五六七很容易想。对吧？我突然说梅花钩，你发现，嗯，这个是不是你觉得是需要大脑去调用东西，你才能去想的？
对，
就是你是
突然。你让我想一张牌，我刚才想的是黑桃五。
对啊，你会想的是数字会居多，
嗯，
要不就是 Ace， 要不就是 K，
嗯，
对吧？
对对。
然后花色的话，会是黑桃红心会很容易占。对，你就说，嗯，比如说，你想，比如说你想一个看起来挺偏的，但这个挺偏的，仅仅只是局限于我们两个人的思维方式。
嗯，
比如说我讲。梅花四这种，你就会觉得，哎，好像，
嗯，
是需要
想一会儿，
是想一下，你才会去想这张牌的，
对，
对吧？你最轻松的，你不会去想这种牌的，是一样的，很有意思的现象。然后这种方式呢，也可以经常锻炼，也可以经常锻炼。因为学魔术学本身的话，更多时候是其实有很多脑科学在里面， 大脑科学，魔术是一个非常综合的学科。在古代的时候，你想想，魔术可能就是张天师，左慈禧、曹操也是戏法呀，对吧？那以前的魔术师混得好的是国师，混不好的是江湖术士，去人家开坛做法，开坛做法当风水，这种基本的基本就是心理学，往一个大方向去，对吧？你紧锁眉头说，你最近是不是有些什么烦心事？你是不是感情上不停的就开个感情上，对吧？还是他那比如说，如果你看一个人拘谨的话，你说你最近是不是在生活上，比如说在财务方面有点问题啊？你很无非就那几个问题，然后你就不停的引导，不停的引导，不停引导，然后他就会觉得啊，对哦，对哦，对哦，对哦。但如果你们俩结婚很久，经常要分享，你们平时生活也协调，看起来你们物质生活更容易哈，你不是对于下一代的这个，对吧？那他你无非就问题这个东西总是会被你引导操就出来的。
那个算命啊，预测未来啊，星座啊什么的，
我不信啊，
是
啊，我从来不信那些啊，
是不是啊？
对啊，
你觉得都是心理学？
对，我觉得心理学，但是他们有好处，好处是就是给你讲，就你信了以后，因为我有做风水的朋友，做风水朋友就说，起一卦帮你算这些东西是靠大数据的，就是靠易经那本书，每个人都能学怎么算，
对，
重点不是算，重点是怎么帮你解，
嗯。
帮你解的时候就是埋下一颗好的种子的念头、
哦、
然后你因为这个种子的念头在心里面得到了安慰以后，你改变了对事物的看法、
哦、
你就会变得积极、
哦、
那你变得积极以后，剩下事情就是交给时间了嘛，因为人是这样的嘛，你只要心态好，你面对生活就会逐渐好，你心态只要一崩塌了，你再怎么你都会崩，信念，
对，
它变成信念了，
对，
信念就是哎呀跟宗教信仰是一个德性的了，就宗教信仰告诉你你吃素能长命，那你就长命，但也不完全是，对吧？然后你不杀生你能有福报，也不完全是，就所有的东西都不完全是，这是很重要的，就没有唯一的答案标准，然后只是说神，所谓的神学呢，是我们不可被解释的时候，我们只能用一个神来代替。
嗯，对，统称神。
对，统称神啊，奇迹啊，神迹啊，我们是用这样的方式来统称。但实际上，因为只是不可被解释。
嗯。
但是有很多东西，也就是，叫做数据化，你不用太数据化呀。生活方式是这样的嘛，就是你太数据化了以后呢。这个世界很有意思，
没意思，
它总是会给你关上那扇门，
啊，
对吧？就好像薛定谔的猫，然后到量子力学，量子力学，然后叫 quark， 就是那个双缝试验，对吧？双缝试验，然后你再往后有引力波，你不停的在解释的时候，你会发现它都是只能在一个特定的局限性的方式去观察解释，你放到整个宇宙来看就不行了，因为完全是不顶用的。那这个时候呢？你更多的时候就是说平行宇宙也是我们构建出来的新名词嘛，
对，
是它也是这样的嘛，
只是在我们的理解范围里面，
对啊，因为就已经不可被解释了，我们想我们造一个词吧，叫平行宇宙，
对，
我们把这个词来告诉大家，那平行宇宙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来验证啊，各种啊，你验证的偶尔成功一次呢，你说好像是存在的，偶尔不成功好像是不存在的，那这个时候呢，仅仅只是要做的时候又转回来说，我们的信念是基于现代当代我们这个科技那么发达的时候，或者是客观追求尊重客观科学客观现实所存在的以后的时候，再发挥我们的主观，来让我们的生活变得舒适，来让我们的心情变得美好，仅仅只是这样嘛，就好像兴奋剂是一样的嘛，不是每个人打完兴奋剂都会开心的，是一样的道理了。我在魔术里面就因为我是不败的状态，我就会去是那个运气，他经常有运气特别好，而且是我需要它发生的时候，它真的就发生了，我也不可被解释。就是在同行之间，我们一起讲说，我说，哎，昨天我变了个真魔术，就是我这你怎么做到的？不是啊，就是这个就是真的呀，就是真的呀，就好像大理你们看的那一场一样的，那也是真魔术啊，一样的呀。就那哥们说。 你随便扔一张出来，你刚好想的那张运气足够好，就刚好就是这张，你愿意相信吗？反正我愿意相信，然后大概就是了。
天哪。
对，然后我对这种事情的，后来我发现是长时间我都这样处于一个信念的时候，哎，经常会发生，经常会发生，经常会发生，经常会发生运气。然后还有好像以前就想，嗯，就是但这就是要针对于客观现实，你能接受运气不好的结果的时候，你要相信运气。其实有时候相信运气就好像搏一搏的那个搏，是你有一个底层的客观的事实放在那儿了，你才去搏。你不能连底层客观啥都没有，你就像天下不掉馅饼，是不可能的。
所以唯心和幻觉是两回事。
对啊，
嗯，
对啊，幻觉的话其实有时候就是幻觉，其实又转回来说，就是幻觉是我们觉得发生的这个东西不真实，但是你说你不真实，那你就接受到这个信息了，它是也是一个不可被辩证的一个词。
嗯，
对吧，你好多人就讲，你做梦是真的吗？你是真的做梦了首先，对吧，那你在梦里的那个世界是真的吗？至少在当下那个意识里面是真的吗？对吧，你各种各样的，你没有办法去解释，各种各样的都发现完全的匹配。
所以到后来是不是就变成一个越来越不可说的状态？
对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就会有些人提出非常有意思，就是做梦不可怕，可怕的是你从来没有从梦里面醒过来。你醒来过一次，你就发现哦，是这样的，
确实，
他就特别多的这种到后来就变成跟魔术完全没有任何关系的事情了。但魔术的本质上所存在的，就是简单来说，做一个魔术秀，就是我做一个幻象给你看，
嗯，
这个幻象是不可能被，至少在你觉得这些事应该出现在梦里的，因为我们用现在当代的物理学各种巴拉巴拉巴拉去解释了一堆，我们发现我们解释不了了。在我们的认知里面解释不了了，对吧，因为这种东西就是不可被单向认知的。你是学物理的，那我就不从物理学，我从心理学下手。你是学心理学的，那我从科技下手。你是学科技的，那我想你肯定信风水吧，我从风水下手。对吧，我总是会找到一个你可能会相信的事情，然后本身是真实存在的。
嗯，
对吧，我就像你爱他嘛，你想其实你自己都不知道，有时候
对呀、
啊，你自己都不知道、啊，但是呢，你会
被你问懵了。
对呀、啊，你因为爱，好，然后我们做一个事情是跟你爱他有关系的时候，那他就会成为一个信念。
所以你从来不相信魔法，但是你是一个有信念的人。
对，但我相信美好啊，我不相信魔法，我相信美好是要去造就的、
嗯，
在基于很多客观的基础条件上面。你去创造它，它是会变得美好的。你知道在魔术界，就在美国有一个游队明星叫潘泰勒，非常有名的，就在魔术圈子顶级的大师了，然后呢很出名的。然后就是到，因为他住在他住在加，不是加州，反正特别偏，我一直不知道哪个州了，西部牛仔的那个州是哪个州，
Texas 是吗？德州
啊，对对，德州，对，他住在已经很牛仔了，那一个不是特别大的城镇里面，然后他就在那里生活。然后呢，这个是我近些年来他跟我讲他眼中看到全世界，就世间所有的东西都是魔术。
哇哦，
特别美好的一个人。他就是让我发现他对我的感触就很深，就是有时候我看他在秀里面演了一个魔术，那个魔术他在剧场里面演的，演完以后我们在上海嘛，我们就在一个朋友家厨房那里抽烟的时候，我说哇，你那魔术很棒，你可以跟我分享一下吗？因为这样子想的是交流了嘛。
嗯，
你会发现他的状态跟秀的状态一模一样。
嗯，
又跟我做了一次，后来我就理解，哇，他平时就是这样的，平时就是这样的。演完以后那个东西他照样送给我。
嗯，
他演完他会产生一个礼物。
嗯，
然后他那个魔术是一个精神疗法，我看来他里面是讲恐惧的。
哦，
讲恐惧的，他最后会给到你一个空的鸡蛋壳，然后他说你把这个，哦，他也是做萨满的，有机会你会一定会见到，因为找我讲的这些都朋友你会见到的。他是用那个鸡蛋壳做完秀以后呢，他中间有很多形式的方式让你去建立信念，你最恐惧的东西的信念放在这个鸡蛋壳里面，他会把这个鸡蛋壳你拿回家去，
嗯，
把它埋起来，有一天那个蛋碎的时候，你心中的恐惧就随着完全消除。 但整个仪式做完就特别棒。
其实昨天我们一起去森林里面的时候，我也有很像的感受，就是我觉得什么是魔法，就是比如说我一直很想分辨什么是魔术什么是魔法，我觉得你说的那个脑子突然神奇和精彩的那个区别也是在这儿嘛，我就突然觉得哦，我觉得世界上是有魔法的。
是。
那到底什么是魔法，它其实也只是一个词，其实魔法无非是我们完全超越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和认知，我们不知道怎么解释，但其实现实生活中已经有很多，只是我们习惯了，我们可能看见千百万次，我们也不会去想为什么，怎么会这么恰好，为什么就是这样，但是大自然里就很多都是这样的，你看到一棵草它如何就那么恰到好处的生根发芽，在雨水或者没有雨水的时候它长成那个样子，它恰好在那，它旁边是这个，你觉得非常美，你也不会去深究为什么，就是为什么它现在是这个样子，你只会感叹它非常的美。所以就是我们的生活中其实已经有很多魔法了，包括你说的幸运。然后刚才我在你的那个杂志里面看到那段话，我就觉得特别感动，这段话我念一下啊。他说，魔法自人类起源便已存在，魔法是日夜交替，是春秋轮回，是百花盛开，是第一颗种子的嫩芽破土而出，是百川入海。风是魔法，云是魔法，潮汐亦是魔法，万物有灵，未知众神掌握着雷霆。魔法是生命的诞生，是生命本身，也是那恐怖万分却又无法避免的死亡。人类先民从树上来到地面，在岩洞里熬过无数令人恐惧的长夜，一切对他们而言都是魔法。有些是白魔法，是善的，但绝大部分是黑魔法，是恶的。林间的风即是恶灵的低语，魔鬼在山中游荡，直至清晨方离，逝者归来，灵魂与长夜共鸣。于是他们向他们的祭司与巫师寻求帮助，后者用符咒和咒语对抗死亡与黑暗，雷霆与闪电，血腥与破坏。他们制作了简易的护身符与辟邪物，以安抚那神秘莫测的众神，以祈求恐惧与悲伤远离他们的部落。这便是我们的起源。
感知开始变弱，就是因为大家
对
感知变弱。有很多魔法就是你啊，这个就是魔法，就是突然一下你发现就是心想事成也是魔法。
就我觉得比如说你爱一个人他也恰好爱你，这个就很魔法的一件事情。
是啊，
很神奇啊。
嗯
嗯，
所以就是魔术所存在意思，就是在我们的所谓的社会认知逐渐多，就是你反而是什么呢，五色令人盲，就是因为你的认知实在太多了以后，你反而变得盲目了。所以就转回来就讲的，如果你走进大自然，你看着对你去思考的事情，发现那个东西是美好的，然后是魔法的，就是因为认知支撑了你所有的东西了以后，你在你的感知逐渐在下降，因为人类是在退步的，人类是在退步的。现在
谢谢，明天就期待明天看一下你的演出。
对啊，打个广告，这个广告是
对赶紧
每个星期六在昆明有个叫文林街48号，然后是岁月咖啡屋，12个人的秀。
好神秘啊。
对。
Or maybe you thought that you were different. Was there something you could have done differently?It eats away at me. I would have loved to see you with a happy heart. Those ashes of yours scattered into the atmosphere. They break up so small.Human eyes, they disappear. But maybe once they get that tiny, they finally just get to do what they want. What happened to your heart?